接着进入俱舍论卷四，同样是分别根品的第二个段落。内文一开始是先提到说明诸法的具身，那请先参考注脚九刮胡一哈，讲义265页哈，第11份讲义265页哈，注脚九刮胡一哈。普光说到此下当品，当品就是指这一品，也就是分别根品。它的第二大相是说明具身法。那么它所辨明的是用，辨明的是用。在俱舍论一开始，古德的注释呢，说到分别戒品着重在说明诸法的体，那分别根品着重在说明诸法的用。那在说明具身法的下文呢，第一个先证明具身，第二个广辩差别。那所说明具身，证明具起呢，又分成第一个约摄法来说明摄法具身，第二个呢约四品同起。我们以下呢就是约摄法具身。好，那么请先看到这一段文的最后，就是普光俱舍论记的最后一段，总说诸法略有五品，就是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还有无为。那他讲到，所以不说无为此品名诸法用，所以但名前四品法。那旧中心色色界品广明，更不别显，但变具身。意思就是说，对于色法还有心法，那么在分别戒品中已经很详细的说明，色又可以分成五根、五境，还有五表色，那心就是六识。所以在色品已经很详细的说明这样的内容了，因此在现分别根品这一段文的时候呢，就不再重复叙述了，只说明这色或者是心这二法呢，它的具身的情况。那接着呢，心所不相应行，前来不说，持品广明。那意思就是说，在前文中对于心所法有哪些，那怎么去定义理解，还有不相应行法有哪几项，那怎么样去理解它的体性跟作用，那么在前文呢都没有提到，所以现在分别根品谈诸法具身的时候呢，对于色心二品呢，就直接说明这二法的具身情况。那对于心所还有不相应行呢，会先说明有哪些心所或者哪几个不相应行，接着再去谈它的具身情况。那至于无为法呢，因为无为它不生，它没有作用，所以在说明具身诸法的时候呢，就不谈无为。好，那么先有这样大概的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论文。第一个先证明具起。今因思者，一切有为如相不同，生亦各异。冒号，请改成冒号。唯有诸法决定具身。他的意思是说，一切有为法就如同它的字体相貌有种种的差别不同，那么升起的情况是否也是有千差万别，就如同它的体相一样，就如同它的字相一样。我再重复一次，这第一个问题是说，一切有为法它升起的时候，是否就如同它的志向一样，有这种千差万别、个别不同、个别具身、个别独起，或者是说有某些法是会同时并起的？好，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说，法呢是有为法是单一而升起，或者是有某几类的法是 一起，那有同时并起的。好，那第一个回答就是有定俱生，意思就是说呢，有为法它升起的时候呢，是有某几类的法是有同时聚起的这种情况，而不是一切有为法都是单一而起，不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在光寂呢，他对于论文这一段文呢，他有两种解释，请看到注脚九刮胡一的第四行，金因思者一切有为如体相不同，生时亦各个别异而生，冒号，唯有诸法决定俱生。又解总为一问，一切有为如体相不同，其生各异，于此异体别生有为法中，唯有诸法决定俱生。好，所以普光对于俱色的这一俱色这一段文，它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认为问题询问有两个，那或者呢是只有总一问。那事实上，根据论文本身以及去看成真谛的译本呢，应该如我们刚才所修订的这个生义各义的后文呢，应该是冒号而不是逗号。就是提问者呢，对于一切有为法升起呢，到底是单一而独起，或者是有聚起的情况，他不是很清楚，因此论主事情才会回答说有聚生，而不是有为法独一个别而起。那刮胡二就是先说明法呢可以分成这五类，五品就是指五类，就是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还有五味。那么这样的一种排序方式跟大圣唯识不一样，因为大圣唯识着重于在精神层面，所以它是首提心、心所，那再提色、心、不相应行，还有五味。好，那俱色论文最后一行提到说，无为法本身呢，因为是无生的缘故，所以当然就不会有谈不就不会去谈它到底是独起还是俱生呢？哈，无为是不生不灭的。好，接着呢，就先谈五品中的第一品色法俱生的情况，请看讲义266页。论文提到，今先变色决定俱生。颂曰：欲为俱无生无根，有八事。那么有无生有生根是九事。无生那有十事是有余根。有余根就是指眼耳鼻舌了。好。在宋的会有这样的说牌，都是谈他无声的情况。那如果论文等一下会提到，如果有声的话就再把声加上去。好，那接着论约的长行第一个先解释为句，就是宋文中的为句是指什么呢？色句即细立为句名，未显更无细于此者。就是说在设法里面，设法的这样一个聚集体里面，没有比它更微细的，那么因此成立这个微聚名。那事实上对于这样的一个词语，古德的解释也是千差万别，请先参考注脚十一刮胡二。更正更正，注脚十二刮胡一，法宝的，我们先看法宝的解释。他的解释对于为呢，他有两种。第一种呢，他认为为是指七为。七为。那即为本身它不是聚。那么有七个即为合在一起呢而称为为聚。 那为什么法宝会讲七维呢？在大毗婆沙论他有提到，七个极维集成一个维尘，这个是三种眼所能见到的最细的色法。那三种眼呢，就是天眼，还有转轮圣王的眼，还有最后生的菩萨的眼。那这个三类的眼所见最细微的色法呢，就是七个极微所聚集的。那么详细的内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在我们前导讲义补助的第一份第七到第八页，有引用相关的大毗婆沙论卷136的内文，内文就有提到天眼、转轮圣王的眼，还有住后有菩萨的眼呢，所见到最细的色法是由七个极微所聚集的。好，因此法宝的第一个解释，微聚中的微是指七微所聚集，那这样七微所聚集呢，是在色法中最细的。好，那他第二个解释呢，是依着顺证理论所讲的。顺证理论所讲的呢，是众为辗转合合定不相离呢，说为为聚。所以依着顺证理论的文，法宝认为为聚的为就是指极为。那么这样极为呢，所聚集的或八个为，或八个极为，或九个极为，乃至或十个极为。那八九十等等呢，就是如寄送中所提到的八事、九事、十事，乃至于更多啦。好，所以法宝解释的为，第一个是七为，第二个是依着顺证理论的极为。那我们再来看普光的解释，普光的解释又有不同，请参考注脚十三刮胡一。那么解释的内容是在267页的第一行，267页的第一行，第一行说明到言为聚者显细少聚。细少聚是什么意思呢？为色聚中极少细聚，名为为聚。也就是说他解释这个为呢，就是极少最少最为细的，极就是最啦，最少最为细的，因为是称为为聚。那个这个是指色聚中，色法的聚集中最细小的。好，那么他说非是极为名为为聚，为本身就是聚，那它是色聚中最为细的。所以第一种解释从中文的理解就是把为说明成是形容词啦，它是最极为细的。好，那接着呢，同样普光又根据顺证理论同一段文谈到的这个为呢，是为之聚，极为的聚集啦，称为为聚。因此他接着就讲到说因之为有二种，第一个呢是色聚为，这个为是色聚，就是色聚中最为细的，因此最少有八识，八识等一下我们会看，就是地水火风还有色香味触。好，那么普光认为呢，聚色论是根据色聚本身就是为，这样来说明。那第二种的为呢，是极为。那么他认为顺证理论的文呢，这个众为的为就是指极为，那么极为的聚集就称为为聚。好，所以这个是光寂的普光的理解有不同。他第一种为是指形容词最极小的色聚，称为微聚。第二种微呢，是依着顺证理论，这个微就是极微本身，那极微的众微和合聚集称为微聚。好，那 在注脚十三刮胡二呢，是圆辉的解释。圆辉他所采取的是普光的第一种解释，他说微就是细的意思，那么微本身不代表是极微。当然他是依据的聚色论来说明的，因为他没有引用到顺证理论，所以他认为聚色论中的微本身就是做形容词，代表说它是极为细的，而不是做名词指称是极为。好，所以说色聚极为细，力为聚明，未显更无细极词者。也就是说在色法中的没有比它更为细的，没有比它更小的这种色聚啦。好，那总而言之啊，总而言之，在古德解释的词语当中呢，有把微解释成极微的，这个是根据顺证理论，但是呢也有把微解释成是七个极微的聚集。那么第三种解释呢，是把微当成是形容词，解释成是最微细的。那么这是统合普光、法宝还有圆辉，可以这样的理解。那当然如果根据聚色论本身的说明的话，我们可以再看回讲义266页科判刮胡 A 聚色的论文，他讲说色聚极细，力为聚明，未显更无细于词者。如果从这段文的话，我个人目前会比较赞同就是普光的第一解，也就是圆辉所采取的理解啦，就是把这个为呢是极细的，那未显更无细于词者。那当然从法宝的理解说这个为是七为所聚集，那么因为在我们刚才说引证婆沙的136卷有提到天眼、转轮圣王眼还有后有菩萨眼所能见到色法中最小的，就是七为所聚集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也未尝不可了。好，那接着就解释论文中说这样的微聚，色聚中最为小最为细的这样的微聚，如果在欲界的话，从它最少的情况一直到开眼说其他的情况，那最少的情况第一个呢是无生以及无根，那么它最少呢就是有八个体，八世俱生，随一不减，也就是只要一种身体呢，其实是同时伴随的其他七个，加上自己本身的话就是八个。那是哪八事呢？请看到讲义267页第二行，为四大种即四所造，那四所造就是指色香味触。好，那意思就是说呢，在欲界最细微的色法，他去分析内容的话，可以分析出有八项。那么第一个就是能造的四大种，这个是一定有的。那么因为色法呢，必不离四大种，然后色法就是四大种所造。再来呢，就是色香味触，色香味触。所以第一个理解就是说，从所造方面呢，色香味触是不相离的，有色就有香味触。这边的香不要直接把它离成，不要把它直接理解成是香味，其实它就是一种气味，可能是香的，可能是臭的，或者可能是就是闻起来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没有味道也是一种味道，就是一种气味。这边的香就是一种气息气味。那同样这边的味可能就有好，可能是有好几种啦，酸甜苦辣等等。好，那这 有八识呢，这个是从无生且无根的情况。那接着呢，就谈有根的情况。好，那么请看到讲义267页刮胡 B 的论文，无生有根诸即为具，此具生是或久或时。那久是指哪久呢？是有生根具，久是具生。那八是如前加上生根，第九。好，那有余根具是十是具生，九根如前加上眼耳鼻舌其中一根啊。那么接着就解释了，因为眼耳鼻舌呢必不离身，辗转相望处个别故，就是眼根或者是耳根或者是鼻根或者是身根呢，必然是依止着，跟着眼耳鼻舌这四根的任何一根呢，必然是依止的身根而存在着，所以只是呢在处所 有不同，眼在上面，那么其他的耳鼻舌呢，它的在生根的不同的位置啦，但是必然是依止的生根，不可能只有，不可能说有某一个有情有生有眼根却没有生根，这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好，所以如果是余根具的话，就是有地水火风色香味触身根以及眼耳鼻舌的其中一根。好，那这同样是在无生而有根的情况。那接着呢就谈在欲界它是有生的情况，因此论文就提到于前诸具若有生生如次数真，就是依循的前面的八九十这个次序呢，数目再增加声，声音的声，就是加上变成九十十一了。那已有声处不离根声，未有直受大种因起。有直受大种，这个要看到我们前第二份讲义42到46页提到声音的，声音有两种音。第一种是有直受大种为因，第二个是无直受大种为因。那这边所提到的呢，就是这样的生，因为它不离于根而生起，所以是有直受大种为因而生起，也就是它是依着有情啊，依着有情而生起的因生。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68页，依循的前面的叙述呢，就有答辩出现。这个答辩在导师的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实之研究有探讨。在我们注脚20刮胡3有列出来，那么相对应就是我们前导讲义的39到40页。我们先来看具色论文，他的问难是第一个先提问的有关四大种的一个质疑。若四大种不相离身，于诸具中兼施卵动，云何随意可得非鱼？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 根据前文所讲的最少是八世具身，对不对？八世俱生里面有四大种地水火风，那因此呢在欲界中最微细的一个设法，他说如果按照你前文所讲的有地水火风的话，那因此呢应该从这样的设法我们都可以得到什么兼施卵动这样的一种相貌或者它的体性呢、啊？可是呢就我们现实来看，于诸具中，这个是他的提问开始，于诸具中，就是于这样的欲界的色具当中呢，为什么我们比如说以这个桌子来讲，你有看到它湿吗？有看到它软吗？有看到它动吗？没有吧， 以我们常人的眼睛看不到，我们只看到这个坚固的物质的这种坚信，它是跟地大种有关。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欲界设法的诸具当中呢，我们只能得到坚实软动的其中一项，而没有看到什么其他三项呢？就像如果我们看到水的话，我们就只看到它的湿这个性质或者它的相貌嘛。火的话，请问你找到它的坚吗？坚硬吗？以我们正常的常人的理解，火就是软嘛，或者是能照嘛，它能够发亮嘛，或者那么我们看不到它的坚，更看不到它的湿啊，等等。好，那么我们第一个先看论主的回答，他的回答有从用或者从缘来去做说明。好，第一个是于彼句中适用真者，明了可得，于体非无。如觉真风与愁何处，如常闲味与草何味。好，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色句当中呢，从它的作用比较真胜明显的，我们常人才可以去体察到。比如说以桌子来讲，因为它的地大种比较明显，或者说它的组成的成分里面地大种居多，因此我们看得到它的，或者是能够觉触到它的一个坚固性。但是呢，不代表什么水火风没有，只是呢可能所占的比例比较少而已，不代表它没有，所以说它于体非无，非无就是有啦，那只是作用比较强盛，所以我们常人呢是明了可得它的这种适用真胜的部分。后文他就举大家所共取的例子，就是我们用那个针来去跟某个木头同时间去碰触我们的皮肤的话，我们会比较容易体察到什么？这个针，我们被针刺了。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同时吃了两种以上的食物的话，如果比如说对于辣的比较敏感的人，你一点点辣一吃下去，即使你同时有吃饭啊，或者吃其他的味道，你会被什么？这个辣的感觉所占满了。好，所以他举这样的一种世俗共许的例子来去说明，这个适用真胜是明了可得的。所以这一答呢，就是从作用上来去说明，并不是其他大种没有，而是因为作用明不明显的关系。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69页，269页提到说，云何于彼知有余，意知意有余。于彼的彼呢，就是指这个色聚啦，你怎么知道说于这个色聚中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以这个桌子来讲，桌子把它分析到最极为细的话，除了地之外，你怎么知道还有水火风等等呢？好，那接着他就解释，有色、手、掌还有持这样的一种业用，这个业是指它的业用，也就是前面的这种事用。那色是指水，手是指火，掌呢增长是指风，那持本身是指地种，地大种。因为某个色聚它必然具备了这四种作用的关系，所以可以从作用而推知它必然具备的这样的体性。好，那么在注脚25刮胡一呢，在大毗婆沙论也有这样的探讨，那这一段文大家可以去参考，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过去的人，古人呢，他当时的这种物理还不是那么的先进，或者物理化学方面的这种观念不是那么先进，所以 水本身它有一个收摄摄持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当然以我们现在来讲，比如说有所谓的表面张力嘛，水本身有表面张力，但是从过去本身来过去的古德来看呢，他们就是认为这个所谓的表面张力呢，就是这种水的这种摄受，水的这种摄受。好，所以在大悲婆沙论这段论文，他也有去探讨为什么说四大种恒不相离。那么他就 有所分析，甚至有所举例，有所举例来讲。比如说他以水来讲好了，他讲说水能够结冰，代表他有什么地大种，代表他有地大种。甚至呢，他内文有讲到船为什么可以行驶在水上不会沉下去，因为有地大种去支持。当然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会说这个就是所谓以浮力物理这种观念来去做解释嘛。但是以过去的古德来讲呢，他就认为这个就是跟从它的作用来显示出它有这种地水火风的大种。那我们可以讲说，过去这种地水火风呢，跟我们现代物理的这种元素是有相关的啦。好，那关于这一段大毗婆沙论的文，有个地方我在标示的时候有错误，这边提出做修正，因为同时关联到这个理解上的问题。就是在这婆沙这段文最后，尊者是有作如是说，作如是说言，这一段意象相为因缘个别，非诸相，非诸相意皆必相为。他的意思是说呢，不同的相貌彼此间有相为的情况，是因为有条件而产生的，并不是所有的相貌呢，它存在的差异就一定彼此相违背。诸相是一个词，那异是指它有差别。那么后接着他就提出例子，诸不相违而相异者，容聚时起，互不相离，分号。就是虽然相貌有不同，但是彼此间是不相违背而可以聚时升起的呢，就如同四大种还有香味触以及青黄等色，青黄色等，青黄色等。那青黄色等呢，这个等后面呢请改成句号。因此呢，他先说明了虽然相貌上体性有不同，但是呢可以聚时而起的，就如同四大种还有色香味触，他们法体间有差别，但是容许它聚时而起，互不相离。好，那接着就举了有意象而会相违不能聚时而起的，那诸有意象，逗号请删除，诸有意象而互相违，必无一时不相离起。必无，必无就是必无加上后面的不相离，就是它呢一定是会相离而起。接着他就举例了心跟火，那那个冰雹，冰雹跟还有它的这种农作物。那第三个例子是罗敷跟月轮，那罗敷其实就是在经典中的这种阿修罗王啊，阿修罗王，罗侯罗阿修罗王，在古时印度的传说，阿修罗王会去什么？去遮月，去吃掉月亮。那么在经典中就有描述，那个月天子就赶快跑来跟佛请就救援，然后请佛来救援，说我居住的地方要被阿修罗王吃掉了，麻烦佛陀帮帮我劝导一下这个阿修罗王。那这边的罗呼其实就是指罗侯罗阿修罗王的另外一个译名。好，那药跟病就也是不聚时而起，那明跟暗他们都是相违而不能聚起的。好，所以在释友呢他就有做这样的解释。好， 那么关于第二答还有第三答的内容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等下一周再继续。那么先提一下，如果下周大家方便的话，麻烦把我们前导的讲义带来。就是前导就是将导师的说一切有部那一本黑皮书，有关聚社的论义等等内容所编辑的这一份讲义请带来。好，那么最后回向请合掌。